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神学导论。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得到属天的福分。
今天讲第十课，讲圣经的正典。其实这个题目呢，在新约概论、旧约概论也都讲了一些。为什么要讲呢？因为不能不讲。当你讲新约概论、旧约概论，如果不讲圣经正典，简直就没法讲起。但是不是每个人，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来学这个神学导论啊，所以为了这个新约概论、旧约概论，也必须讲一些。那今天我们讲神学导论呢，可以比较认真的、全面的再来看一些这个问题啊。这不是说我们从前讲不认真，而是说我们没有法子全面的看这些事情啊。所以各位有一些先期的知识已经知道呢，那更好。如果不知道呢，希望在这个机会把它都补上。这个其实说穿了，这个神学导论呢，根基就是因为相信圣经的正典性啊，所以 canonicity。因为我们讲过，神学不是研究神，是研究神的什么？神学是研究什么？神学不是研究神，神学研究什么？
神的启示，
神的启示，神的末世，是神学是研究神所启示出来，经过末世叫我们认识的圣经。所以神学不是研究神，永远不能研究神。你叫蚂蚁来研究人，那是荒唐至极的事情，是吧？只能研究比你能力范围所及的。就是研究圣经也不一定都能明白，因为许多隐藏的事情神没有叫我们知道，我们只能猜测，不能完全知道。但是呢，因为要研究神学，所以一定要对圣经的正典性有所明白。圣经怎么来的要知道，不然的话你弄了半天，人家问你，你圣经哪里来的？哦，人写的，就麻烦了。哦，不过是历史的教会的这个公认的，也很麻烦。所以当我们讲到正典性的时候，是非常确定的要知道为什么我们这样相信。再有呢，因为基督教经过这个改教运动出来啊，改教家们出来的，把教会的权柄用圣经来取代，用圣经的地位来取代，所以正典性更要紧。天主教里面正典性不是那样严重，因为他认为是使徒的传承，所以呢，教会的产业就比一般所知道的圣经更重要。教会怎么说的，比圣经怎么说的更重要，这是天主教。那么马丁路德离开天主教之后，当然不能继承这个传统，所以他们马丁路德跟加尔文就从圣经来考验，他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圣经来查验到底教皇做的对不对。这个我们在神学导论里稍微提到一些啊。那我先问几个问题，那什么叫正典？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讲义上讲正典，先是解释字 canon。正典这个字，英文里面叫做 canon， 其实它是从 Greek 来的，从希腊文来的，意思就是一种度量的杆，一个杖，这个杖正好一个 canon 啊，所以那是 measure 的 standard of measure， 就是我度量长度用的一个单位啊。所以圣经里面在启示录里面讲，他用杆子量一量，这个正典的观念，杆的观念就是那里面所讲，好像是19章还是23章，忘记了。启示录里面讲的要用杆子量一量，是人的尺寸啊，是一种 measure， standard measure。 所以呢，这个字的意思到了圣经里面或者宗教界用的时候呢，甚至在文学上面用的时候，就是表示被一切的宗教界所承认的信仰和行为的衡量标准。所以基督教有正典，犹太教有正典啊。那么回教有没有正典？回教有没有正典？有啊哈。摩门教有没有正典？都有。所以这个观念呢，什么叫正典？就是他们每一个宗教中间，他所当作标准的，当作标准的一些典，什么叫典记啊？这个正典性就是正确的东西，这是我们公认的。所以呢，在异端跟正确信仰中间，正典是很重要的分辨。如果他不接受正典，他说我们圣经有67卷，你就很讨厌了啊。那第67卷东西呢，往往就完全违背前面66卷所说的 啊，所以这个是正典的意义啊。所以正典也就代表，在基督教里面讲正典，就是代表66卷的书目 ，the index。什么是正典？这66卷圣经。当然你不能把所有圣经都背给他听了，但是他问你什么正典啊？圣经66卷，这是我的正典。这是一种 application 的用法啊，离开了字义，在实际上面，什么叫正典？讲穿了就是我们相信66卷书是神所默示的，是神给教会的产业，叫我们认识他的旨意，能够认真研究而从其中得的各种教训啊。圣经是什么？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学义，教导学义什么什么，做使神属神人得以完全啊。这一些就是完全正确的啊。所以这个是正点意义。那好，我就稍微离开一些我们的讲义，我问一个问题：是先有旧约正点还是先有新约正点？啊？
旧约。
是吗？我一问就知道你们的想法。
先有摩西五经，再有新约正典，再有旧约正典。
新约教会开始才有正典啊。
OK， 所以先有新约正典还是旧约正典？
新约。
新约，他讲得很大胆，他讲对还不对？
不知道。
对还不对？
他是对的
啊，
是
对的。Andrew 同意看法是吧？那你们两位说，为什么会有先有新约正典，才有旧约正典？
旧约正典是在那个提多将军打败，就是说把在耶路撒冷征服以后，那圣殿被毁以后，是犹太拉比他们才讨论，因为没有圣殿啊，他们在那时候才决定用建立一个旧约的让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的基础和标准。而这时候呢，新约正典已经形成了。
OK， 很好。Andrew 讲的话是两个 independent， 但是其实很难讲哪个先哪个后，差不多同时。如果真的要问，可能新约正典早一点，但是很难说，因为真正正典化第二世纪开始的时候，第一世纪开始了，第二世纪才开始正典化。但是你很难说旧约正典先开始新开始，比什么新开始。安卓讲的对，那个叫这里讲义上有叫做亚麦尼亚 Yamnia 或者 Jamnia Jamnia 大会。那个为什么大会呢？是因为主后70年发生什么事情？主后70年发生什么事情？这个马欣知不知道主后70年发生了什么事情？耶路撒冷整个被毁，提多将军进去，他本来不是要把圣殿都摧毁的，但是他底下的手下一把火放了，烧掉了，所以圣殿被毁。当然被毁就不必再建了，已经被毁了就不允许再建。维系犹太教的三样东西是哪三样？哪三样？讲过的，你们应该记得哪三样？
圣殿、祭司、
圣殿跟祭司系统，还有呢？
律法。
圣殿、祭司跟圣经。所以呢，既然圣殿被毁，连带祭司也没有了，唯一可以维系犹太教的就是揭秘说律法书，就是圣经，他们的圣经。所以圣经是什么？犹太人需要一种共识，圣经是什么？本来呢，犹太人因为他每一年三节回去到耶路撒冷敬拜，在圣殿里面，神的子民都在一起，这个问题就不是那么要紧啊。等到圣殿没有了，当然聚集也就没有了。一年三次上耶路撒冷是，因为没有过节，回去做什么？对不对？回去做什么？如果不是回去过节，节都不能过了，回去做什么？做什么是吧？如果今天中国人都决定不过年了，那我们会海外游子回家会不会？是不是选二月就不一定了，对吗？回去热闹吧，过年二月，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呢，在犹太人来讲非常严重的，就是他们要考虑到底什么是圣典，正典圣经。可见呢，他们亚美尼亚开会的时候，他们这个对于宗教性的生活义务，因为没有献祭之后，哪些事情更重要？就变成神的律法书变成最重要的。所以呢，就在这个会议上面，他们不是来确定正典，而是承认 已经用的正典，所以呢他是也是接纳，接纳已经通行各个犹太会堂，因为犹太已经因为被掳的缘故啊，在世界各地，在他们所知道当时有形的世界中间分散的很厉害，所以呢犹太人各个会堂都在有他的圣经，所以那些重要的拉比聚在一处的时候，在亚麦尼亚聚集的时候，他们就研究接纳了他们当时所通行的这个圣经，换句话说在主后第一世纪以前它已经实质上存在，不过没有被承认为正典，这个跟新约也是一样的，先有实际的接纳，或者先有实际的应用，再有统一的接纳。我这两本书呢可以说是特别，为什么？这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编译人呢叫当代西方圣经研究译丛，都是译作啊，没有自己写的，他把一些世界上名著关于圣经的，当然这是我相信他们在政府的允许底下做的事情呢，是算是学术性的啊，所以这两本书其实是蛮学术性，不过呢我喜欢用它的缘故，因为是中国出的，可以换句话说呢，这些事情开始被一些有文化有知识现代感的人接受啊，政府也接受写这些出这些书。这里呢他两个作者，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是美国人，主要作者英国人呢最出名，更出名叫 F.F. Bruce 啊，布鲁斯，这个美国人呢叫做 Metzger， 这两个都是相当好学者， Metzger 应该是新约学者，F. Bruce 呢他这边讲圣经正典叫做 The Canon of Scripture， 整个新旧约，这个呢讲新约 The Canon of the New Testament Its Origin Development and Significance，讲到就正典的意义。这两本书其实我在圣经神学里面，在旧约概论新约概论里面都相当 extensively 用过啊，可能比这个上面资料还多一点啊，所以我今天就挑这个上面没有东西啊，我们来讲一些，用这个来讲啊。所以你看见这亚麦尼亚的这个会议啊，那么所以呢讲到旧约正典的时候，事实上如果你这样说呢，实质上的存在应该比新约先。怎么知道它实质上存在？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叫七十一本的？七十是一本有没有听过没有？七十是一本 OK， 这个七十是一本的时候，保罗的时代有没有？耶稣的时代有没有七十是一本啊？有，你说有的举手，说没有的举手，就一个人表态，只有蔡丁一个表态是有。那真光说有没有？
没有。
耶稣说有没有其实是一本？没有。保罗说有没有其实是一本？都有，已经有了。耶稣跟保罗只差几岁，早就有了。这个亚历山大那个时候写其实是一本，翻译其实是一本，为什么？因为犹太人已经到了一个程度，他们四散的子民呢不会希伯来文，所以希伯来文圣经呢看不懂，因此有需要来一个通俗的版本。那用什么语言呢？就是用的希腊文。所以其实是一本是希腊文把旧约翻译。那么你怎么知道那个时候就有用？因为保罗的圣经里面，保罗引用新约常常用其实是一本，他也用古本，他用希伯来文直接用，有的，但很多都其实是一本。那耶稣基督的时候也用其实是一本，不过他用的少，所以比较像旧约所提到的，像旧约从希伯来书本身开始的啊。所以这些事情呢你就晓得在实质上存在，那其实是一本已经早就存在了，已经有了啊。所以在我们讲圣经译本的时候，在下一个最后题目的时候提到，这里提到，那我们可以看一看，在我们第十一课里面提到一些，十一章里面其实是译本，这个亚历山大这个地方其实是译本呢，通常都是用 LXX 来 LXX 来标明，有人说七十是译本，有人说七十二译本啊，怎么会七十二译本呢？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出六个人来翻译，所以72个学者啊。所以呢当时的哥利买 Ptolemy 这个埃及的国王， 那么对这个圣经很有兴趣，对犹太教有兴趣，所以呢希望翻译一本这个希腊文他都可以读的，所以呢就请了犹太教的大祭司这个伊利亚拿，还有呢十二支派中间72个文士到埃及做翻译的工作，在亚历山大，埃及的地方叫亚历山大，据说呢这传说啊70天都翻完了，而且70人翻译都是一样的，这个有点激进神话，70人翻译用的字所翻译的呢都是完全一样的，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啊，这是传说，所以在比这我只能用口讲啊，那我自己相不相信这个传说呢我也不大相信，但是一定有相当的共同性啊，传说里面72个人花了70天出来的翻译本都一样，所以就没有话说，大家都公认是这样情形。那这个怎么可能呢？除非在他们之前已经有很盛行的翻译本，他们不过会背希腊文的就是了，那这个也不大可能，如果有的话这个托勒买就不需要请人翻译了，所以是没有的。没有之后呢他们翻译出来非常接近，至少我敢说非常接近，因为讲这样神话传说的人呢一定是表明圣经的准确性，所以有些人认为其实是一本也是神所默示的，怎么知道70人都一样的，怎么会不是呢？啊，那这些话呢就是以后的人呢加上去的，到底怎么样其实不晓得。所以呢这里翻译的本这个很可惜这里没有告诉我们日子哈，这里看看有没有 Septuagint， 其实是一本就叫 Septuagint，Septa 就是70 Septuagint， 我来查一查看，稍微看一下，但没有也没有关系。所以这个呢是在旧约的在新约圣经开始之前，这个所以 Septuagint 没有啊。那么这个其实是一本呢就是变成了这个希伯来文的希腊文翻译，所以以后我们下一章讲的翻译本的时候也是很重要的地位，那今天我们带过就不提不说了。所以在耶稣的时候保罗说已经有其实是一本啊。好，那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旧约的正典的来源，并没有完全讲完啊。那么好，现在我们来回来看看归纳性的，这不是历史性的，是归纳性的啊。归纳性的经典权威，怎么知道一本书是不是圣经？现在你们说说看，你们一点略有这方面知识啊。先就讲新约吧，旧约呢比较容易，反而容易啊。旧约呢分作 TNK Tanakh 啊，待会我们就先讲，先讲新约。新约的正典性怎么产生？新约怎么产生正典的？大家记得吗？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其实是教会里面的流传，教会里面流传，一般公认被接纳，这是一个最要紧的。那么怎么被公认接纳？所以这个呢不算在正典性的这个原因里面。正典的产生，正典的概念，是因为教会首先已经接纳了许许多多的，相当多的。啊，那我们就看27本，这27本书呢被教会接纳为正典，他们相信里面有什么？有神的权威，神说话的权威。第二个呢，他权威的来源可能是使徒性，当然不都是使徒性，但都可以追溯到使徒。使徒性的意思不是都是使徒写的，像路加就不是使徒，是吧？像犹大就不是使徒，像希伯来书作者不知道是不是使徒，但是都可以有使徒性，什么意思呢？追溯回去，可以追到使徒身上，所以马可福音可以追到彼得，路加福音可以追到保罗，啊，使徒行传可以追到保罗。那么保罗的书信大部分都可以被证明，除了一两本之外，啊，考虑的很多。希伯来书不能证明作者，但是它里面呢，啊，慢慢讲，追到使徒性，为什么知道它是使徒性？有什么情形呢？因为使徒性就代表它一种原创性、原本性，没有人说过的，是神启示使徒写的，除了使徒写不出这样东西来。所以这几件事情是相关的。第一个，因着被教会接纳，显明它有一种权柄性，因着它的权威性追溯到使徒。使徒怎么知道使徒呢？因为认识使徒跟他们的神学，而这些话是使徒原发 原创的，不是抄来的。 所以正量是三个最要紧正点的衡量标准啊。另外三个怎么知道是使徒权威，这个从权威产生能力，这个能力呢就是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刚才我们所讲的，它能够改变人生命，改变人的这个道德，改变人的品质。所以我们说重生得救，重生得救以后他生命灵命呢因着神的话语得的喂养，他慢慢被改变，所以磨成基督儿子的形象，这就是他的这个经典中间的能力。你读到这段经文有震撼力量，其实还是跟权柄有关系的。可是权柄是客观的，能力是主观的，这个能力是你我读的时候主观的感受到的啊，所以跟权柄有一点不大一样，也是为什么会被公认的原因。因为我读的时候明显这句话我读了感动流泪，我认为里面有神的启示，好像保罗说的，他到了先生的一家，你们不以为是神的人的话，以为是神的话，保罗在传讲信息呢，对不对？先说人家这个传讲福音的时候，他说呢，这个我们到哪里啊？呀，他说我们呢曾经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他说呢，这个到哪里去了？不以为是，彼得前书后书还是什么？我看看啊，找一找。也一下找不到了。一下找不到了。这里是意思是说，他们你们不以为是人的话，以为是神的话，接纳了他。
这上面加前书第二章。
哎呀，我的眼睛真不好，看见都没看见。对了。二章十三节，对了，为此我们也不住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实在在是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所以教会接纳，认为它是神的道，为什么？有力量进到我们里面，能改变我们生命。这一点呢，第四点呢，第五点，就是唐崇怀特别提出来的。我知道他的意思啊，我也相信。因为正典的原因啊，是它跟其他的书信、其他的圣经有一种贯通性或者一贯性，不抵触，这点很重要。为什么呢？我想有人，我不晓得是不是唐崇怀首创的，不，我从他听见这个话，我想他的理由就是因为在改教运动的时候呢，像马丁路德就看不出来这个罗马书跟这个雅各书中间怎么能这个和平共存啊，因为罗马书讲得很清楚，信心啊，讲因信称义，但是雅各却说要凭行为称义。这个话呢，这个马丁路德不大能接受。事实上，最早的时候很多人不能接受，当中有一个叫做马西安，Marcion 就只接受保罗的教导，不接受其他人教导。那待会我们讲正典的时候提到这些问题啊，所以呢，这就是说明了这个新约正典成立呢。它有很多的原因啊，主要是教会接纳，然后呢，从教会接纳里追溯到它的使徒性，它的权威性，它的使徒性，它的原本性，然后呢，从权威性里面发展出来能力性，再有呢是一个独立的，就是它的一贯性，最后呢普通性，就是说普世性或者大公性。这个书是虽然写给一个教会的一个地方的，但是对全体人类有关系。叫做关乎万民的，我把那关乎万民的事告诉你啊，路加福音下把关乎万民的事，所以因为它有这个大公性 Catholicism 大公性。这个罗马教会天主教正确翻译应该是罗马的这个 Catholic 大公教会，他所说大公教会呢，与说天下大公，天下为公，全部教会是一个大公教会，特别提醒我们教会就一个 Catholicism， 这是 Catholicism 意思。所以呢，这里面唐老师讲义里面说，前三点是绝对性的，后三点是相对的原则啊，所以可以说后三点是前三点延伸出来的。有人给我们考证啊，这个是其他学者，我是没有做这样考证。 这本里面我们翻翻看，他有讲正典的来源，正典性啊。他讲有六个原则，六个标准。一个呢，使徒权威啊，是倒过来，一个使徒权威。第二个呢，古老性。这句话意思，其实正典的接纳到了第四世纪差不多才定型。你们看马友藻的这个新约概论里面，他就讲到很多很多很多会议，很多最后每一次都 confirm 以前的，一直到以负责会议 confirm 27件新约是我们的正典，以后不再考虑了，就变成正典封建了。事实上很早就封建，不过决定圣经封建大概是主后第四世纪，第300多年的时候。所以这里面呢，所谓这个古老的意思就是说，越古越老越不容易被推翻它的使徒性，越古越老越不容易有新的书加进来变成圣经。听懂了没有？听懂了没有？三弟听懂了没有？古老性啊，越古老越证明它很早就被教会接纳，但同时呢，越久之后呢，越不是古老的东西，越新的东西越难进来，对不对？不可能进来了，因为从前没有嘛。古老性是说历史的轨迹可以查得出来，比如说格里勉引用罗马，引用保罗的话，引用罗马书，你就知道罗马书这边已经被教会接纳了。听懂我的话没有？当格里勉去引用罗马书的时候，这件事情表明什么？罗马书在他手里，对不对？对不对？但是罗马书不会单单到他手里，一定别人也有，而且甚至有其他亚历山大的什么人也引用罗马书，那么就知道这本书已经通行到两个地方去了，在罗马在亚历山大都有看见了保罗所写的了，证明这个书的流通性已经很古老了，不是以后到了第三世纪第四世纪才说，哎，我找到一本垃圾桶里找到一本是保罗写的，这个就不大能相信，懂不懂？
不是，那些都是手
抄
本
啊，
那时候没有印刷术，全部都是手
抄的，都是手抄的。所以手抄的时候如果
错误嘛，
错误不去管他了，可是他如果引用罗马说讲因信称义，保罗说因信称义，格里勉也这样说，亚历山大也这样说，那就证明说保罗写过这样书了，对不对？所以这个说法呢，古老性的意思是指这个 OK， 有根据，早期的教父引用过，使徒这个今天这个点我们没有了，因为对我们太遥远，没有太大意义了。所以当初定正典的时候呢，那一个古老性是一个很重要，大概有四个条件，古老性啊。第三个呢，就是正统性 orthodox， 这个是天主教里面加进来的。所谓正统性，就跟其他教义相符合，不光是圣经本身没有冲突，教义相符合。啊，底下呢，大公性就晓得了，传统效用，这个是讲这个传统效用呢，其实是它的能力性。传统效用其实是它的能力性，它的能力性就是说这句话看了就改变了，比如说奥古斯丁听见有小孩在说，拿起来读，读到罗马书13章，你们要除去暧昧的行为，他悔改了。所以这个传统效用的这个效用，其实就是说到他的能力，这个能力是神话语的能力，圣灵在其中做工的。最后一点叫做末世性，末世性呢，其实最接近的就是他的原本性。使徒第一次讲的，以前我们有讲过，所以呢，以后的人可以抄，但是头一个讲这话的人是出于圣灵的漠视，这个叫做正典的漠视性。好，有没有问题？大家有什么话呀？我讲刺激你们的问题，有没有？像刚才三弟问的问题很好，有没有其他问题？所以不是随便定了一个正典，不是你说他是正典就正典，我是正典正典，所以摩门经永远不可能得到这样的地位，对不对？回教经典绝对不可能，绝对不是这样过程的，是穆罕默德说是就是，不是教会公认的啊。所以这个新约的这个主要讲新约，旧约的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亚麦尼亚很重要的，待会再看啊，其实是一本很重要的。
那他的六个标准应该有，
这里提到两个六个，这里提到两套六个标准，哪一套？
最后面的这个
啊，
就是说是不是也有一个华
尔体，
比如说古老性，
使徒权威第一，
重要吧？
使徒权威第一，
对，使徒权威，然后它要有正统性、大公性。
正统性、大公性是天主教之后，主要是第六世纪、第七世纪以后成为教义。
才考虑它的古老性，是不是应该这样？
古老性大概。古老性的是后面的人往前看，明白我意思吗？就是说 使徒已经写了，那这卷书希伯来书或者是这样的讲保罗吧，罗马书、加拉太书，我们知道有，是不是圣典？是不是圣典？怎么知道呢？早期教父引用过，所以表示早期教父认为这是重要的经典。当然不能直接说这是神的启示，不过他把保罗的东西拿来应用，好像引用旧约一样，这就表示他把它等量齐观，有一样旧约的地位，所以新约这些经卷就这个地位就确立了，跟旧约一样是出于神的启示。
这有点像 resume 有工作经验的。
Very good. 你 resume 上有工作经验，证明你这个时候你不是今天才刚刚毕业，不是新出来的。
东西一直被拿来引用，就是 citation， 人家一直用它。
对对。
然后，而且这些用它的人，他们是一些教父，就是在历史上
有相当的地位的，
有地位的人。然后神学家或教父，他们去 cite 这些东西 ，quotation，
对
这些，所以人家后来的人就说：“你看他们都用。”
对
对
对，是。
Correct me if I was wrong 。那个，我记得我们在上新约这个纵览的时候，
嗯，
就谈到正典的时候，
嗯
，OK，
嗯，
就说。讲到的是对于这些当时的犹太人，因为他们有旧约背景，那么他们因为旧约背景的正典性，所以呢把这个所以新约他们那些使徒书信跟福音书的那个正典性就很容易就进入，因为他们有那个旧约的正典性。
对，
所以刚才你第一个问题是旧约的正典在先还是新约正典在先、
啊、
那如果照你上次以前在讲新约的时候那种讲法、那就是旧约正典先出现。
对，这是很 tricky 问题。等一等，我用的字是正典化跟正典性。正典化跟正典性两件事情。正典化是后来的事情，先有正典性才有正典化。先有了正典的概念，然后大概教会正式接纳旧约的正典。根据犹太人接纳旧约正典不会比新约先。所以很难说，我说这个 tricky 问题啊。新约因为没有缺少一种像摩西这样的传统下来的东西，所以怎么知道是圣经，他们需要经过好几次大公会议，大家都说这个地方我们需要，罗马书是我们需要的讲到教义，这个加拉太书而且使徒行传讲到教会历史是需要的，好像犹太人出埃及一样需要的，他们认为说这是我们接纳标准信仰的标准。然后再看旧约呢，旧约跟随这个正统的犹太教，这里的问题就在这里，什么时候这样做的？那么到了天主教以后加入了伪经次经，我们基督教立场就是说最早的正典没有这些。 你现在听懂了吧？为什么讨论我们的神学基础在哪里？如果你把犹地书拿来研究，谁晓得犹地书？我没听过啊，天主教里面有，你懂意思吧？马可比一书犹太人接纳算作次经，不算正典，犹太人不称它做正典，称作次经，天主教把它接纳来当作圣经。所以天主教的新约有50本、旧约有50本，39加上11，新约大概是27加上什么啊？所以呢你看正统性跟什么？
祭司性，那个
信
息里面说祭司。
我没有写祭司性啊。
不是，我对
你有关系。所谓正统性的原因，这个是神学上是 orthodox。讲正统性已经神学确有一点确定了，天主教开始讲系统神学。为什么？在第一世纪，这个是教会历史，以后我们希望开教会历史，因为很重要，跟教会的发展、这信仰发展有关系。这个教会历史上叫我们知道第一世纪出来的人两种人，一种是 apologist， 就是卫道士。卫道士工作呢就是向政府当局向君王解释基督教信仰是好的，是道德的，不是 immoral， 是正确的，是好的宗教。这样说的原因呢是要让政府停止对基督教的逼迫，而这个逼迫很可能出于误会，所以有正面的解释作用。 最早的 apologist， 这个不叫护教者，这个跟我们讲护教学不一样。apology， apologist， 这个护教者就是为着教会的信仰出来说话，要辩证，要证明说我们宗教信仰是好的。比如说最早的时候，很多人一听基督徒去剥饼，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你我的肉是可喝的，难免有人在祷告时提到这样话，哇，听见不得了，这里吃人族啊， cannibalism， 原来你们基督教是基督徒都吃人的，那这个东西就问题大了，那太野蛮了，非法的， not civilized。 所以护教学者讲了很多这样话，很多人寻道。比如我们说 Justin Martyr， 他是一个护教者最早的。那么接着护教者出来呢，就叫做 theologian， theo 就是 theo， 其实 theologian 翻作神学家是不错的，跟我们研究 theology 这个研究圣经。所以 theologian 所说的话呢，把圣经系统化，他们来开始对神的儿女对教会啊解释圣经里的真理，主要是指到基本的 doctrine， 比如说三位一体，比如说基督二性论，或者一当时变成一性论二性论啊 monotheism， 这个这些辩论啊，那么又开始产生这个道成肉身，这个肉身道成肉身，这个神人二性的问题，研究说是基督跟神是不是同等地位啊？那么圣灵地位在哪里 ？Philologia 啊，一个 I 的字啊，这个决定了很多意思的不同啊。像这些呢，都是 theologian 当初所做的。大概 theologian 出现呢，主后那 apologist 出现，就是立刻教会一开始36年，这个33年这个以后就开始了，正式开始，主后30年开始了。那么这些事情呢？就有人开始寻道了，就有人开始辩护圣经了，就有人开始讲到圣经真理，开始讲到神学问题，是初代教会所做的。那么这些 theologian 他们所根据的，也就研究的这些今天我们所认为正点。所以我刚才问句，谁问这个问题的啊？你刚说这个，我就说正统性的原因呢，就是 theologian 开始之后，他们开始把教义系统化，那么凡是不合乎系统化的就存疑，对它的价值存疑。当然今天我们看见的圣经，新约圣经，你找不到一处是不讲三位，是反对三位一体的，你找不到一处耶稣基督宝血不能洗净我们罪的，因为这是一个正统性，这个就叫正统性，神学上的正统性。当然你因为没有选进来，你说叫我举例我举不出来嘛，他没有嘛，你懂我意思吧？可当时的这些不合适圣经真理的没有被接纳，很明显没有被接纳。OK， 啊，有没有还没其他问题？哎哎哎，对。
那个你前面讲了三个是绝对有原则，三个相对有原则。我想到这个所谓相对原则的意义是什么？是说某些人承认，某些人不承认，是吗？
某些人认为后面三个不需要。某些人认为三个原则，这三个原则不是具体的，最基本有三个就够了。那么接受人说这个还是很重要，因为这个问题是哪里来的？比如说能力，马丁路德就不相信雅各书有什么能力，所以他一生没有做雅各书的注解，他的注解他不肯写雅各书的注解，他不写。那你说马丁路德怎么回事？他说我不能够认同，那他也不敢说这不是正典，他的圣经里面有雅各书，但他不写雅各书注解，他写不出来，他每次写就是头大。
他选那么，就是说雅各书对马丁路德来讲就不是正典，
他认为次要的经典，他必须用这话，雅各书次要的经典。
OK， 所以我们现在的任何圣徒可以不可以把教圣在圣经里面的任何一卷当做对我来讲不是正典？
这个反过来说，有些人认为正典中间还有正典，就是 canon in canon。 反过来讲是有的，有人认为圣经不一样的，价值不同， canon in canon， canon in canon 的人大部分对于旧约是忽略的，你懂意思吗？很简单吧，啊，旧约不太重要了吧， 一个最出名的是 Marcion， 马基安对于旧约成吨的拒绝，他认为旧约已经过时了。现在还有这样理论，认为旧约不适合今天用了。今天新约神的子民不需要读旧约，但你们听我讲旧约概论能不读吗？你能不读吗？我去讲生命记，在我的观点里面，你能不读生命记而了解新约吗？不能。所以我没有看着你看着，有些人的确有，他只读新约不读旧约，很多基督徒他不知不觉犯了错误，看着你看着，而且喜欢那本书拼命读，其他呢不读没有关系，你不读不懂至少要读嘛，你不懂你看别的嘛，看别人讲解，好吧，这就叫做 canon in canon， 正典中的正典，那其实是把圣经分割了。
所以牧师那个其实以前他那么古老已经封顶，所以现在管你现在的人有没有声音，要不要讲说我这个是不是正典或怎样，我觉得他比较是次重要正重要，这是没有，因为已经封顶。
对，
因为我们又不是古时候的那些厉害的人物使徒啊什么、他们讲的话 有那个 storage，我们现在根本没有 authority， 我们那个
啊，它已经
是66，就是66。
对对，这就是你说的话呢，封典是很重要的字，不允许再有人加入新的经典，这个很重要。封典呢，圣经的中基督徒的信的神不是一个 closed system， 我们的神学不是 closed system， 但是神学的范围是 closed system， 正典性。什么意思？允不允许神直接干预，能不能说这个啊？当然你可以说献祭的事已过了，这个同意是吧，圣经上说嘛，希伯来说嘛，献祭是已经过的啊，我们可以同意，因为是事实。但是你说神能不能干预今天教会中间事情，可以。所以我们的信仰中间是开放性的，这是他所创造的宇宙，这是他所拣选教会把它放在世界里面。神若是要干预，事实上耶稣基督降生是一个神的干预 interruption， 耶稣基督要来也是神的干预，圣灵降临也是神的干预，都不是封闭的思想能接受的。所以闭关性跟封典性两件事情，我们相信圣经封典，因为不能再加新约，也没有必要加新的，所以封典。刚才三弟提出来就是啊，叫做圣经的封典Sealed canon， okay， 那这个观念很重要。但是神学不是 closed system， 神学永远，因为它是跟神的启示有关系。神如果要叫我们明白，那就是我们所需要范围。我们所明白的只能在圣经里面。若是正典也是开放性的，那就麻烦了。若是有人说我得了启示。就是圣经封典，还有人莫名其妙说他知道耶稣哪一天要来，你明白我意思吗？但是我们说圣经里明明讲来的日子不知道，我根据什么来驳斥他所宣告说耶稣要来？就是因为这个，因为封典绝对没有第二处圣经忽然耶稣改了说从今以后你们都知道了，没有没有。所以这个很要紧，不然的话你怎么对抗这些异端邪说呢？他说我得了启示，你是开放性的吧？神学是研究的内容，神可以干预嘛？神今天对我说话了，那我得了启示你没有，我告诉你这神的启示，我们怎么回答？正典性，你拿圣经给我看哪一段讲这个，他说找不出来，他就是不在我们接纳的范围。所以你尽归讲，我也不能够拦阻你，但是我不接受你讲，因为你不是正典性，明白吗？不然的话我电脑里面呢、有一个学生，我不讲他名字，因为这个孩子很可爱，但是相当无知，信主没多久也没人带他，常常一些古里古怪的东西，牧师你知不知道这个，我但愿不知道，我不愿意知道。哦来了，牧师你知不知道这个、一天到晚牧师你知不知道，因为他发现新大陆，不想网上哪里看见东西，不想谁跟他传的网站。这次啊叫什么名字啊，这个看这个叫什么啊
？Camping，
他又给我发现，我这个女孩子就发现牧师很重要。我一看，我连回他信都不想回，一回没完没了。为什么？不明白什么叫正典性。很多基督徒不读圣经，但是人云亦云，人家讲什么都是好的，很可悲啊！ 很可悲。所以正典性非常重要，我们研究的范围，这本书足够 sufficient， 足够叫我们知道该知道的事情，而且还不一定都知道。
正典性是已经封
点、啊、
但是神的作为由圣灵，像现在像现在每个人做的事情还是开放
开放。
对，所以呢我就有 就有的人 OK 就说到圣灵今天在那里还在做工，还在向人说话，于是就有人就说我今天早上在晨更祷告的时候神向我说这话，赶快把它写下来，说你看这是神的话，
对你的话不是普遍性的，这不是正点。我们明白就是很好，神对你说话
我拿出来跟去年聚会里面就说这是神的话，今天早上神早上向我说的话，
对可以，你要声明是对我说的，而且不是正点，并不是你们都要接受的，因为我说过嘛，什么叫正点啊，普遍性的接受，已经承认的了，对于个人都有用处。你如果听见某人这样讲给你听，他的话对你有帮助，感谢主，但是不是正点。少数的人有同样经验来分享，你不要想那么斩钉截铁嘛，你就说今天神对我说话，我实在受感动，最好他是借着圣经对你说，这样大家有共同的标准。若是没有圣经的，那就孤妄听之，孤妄听之，可以听要听，因为神还开放做事，神对他说话我不否认可以说话，但是不是圣经，对我没有约束力。因为我祷告觉得主要来了，我就说主要来了，你们都要悔改，钱都奉献出来给我你明白我意思吗？他有一个 personal agenda 在里面，你听清楚了没有？好多人告他嘛 campaign 说他把家产都奉献出来，耶稣没有来赔我，赔偿我损失，当然不一定拿得到钱，不一定赔偿，因为你自己有责任，你糊涂在信仰事情上面，你糊涂，你自己上当，跟你讲，你如果懂得什么叫圣经，你不会上这种当。我希望我们中间没有人是去做这种愚昧的事情。你知道什么正点，我就说这为什么说明正点封殿，但是神的神封殿，但神的作为永远是开放，将来还有人被提呢，那将来的事情。但现在宣告说耶稣基督哪天来，显然不合正点。你看着正点没有吗？你看着就知道不合，不合的话你就不要相信。像你所说的，今天早上晨更的时候神对我说话，在今天用马太福音第一章十九节对我说话，我可以接受，我可以接受，因为这圣经里面正点。那怎么解释？那既然正点，我就可以跟你讨论了嘛。这些经文怎么说法的？你的解释不正确，你的领会有错误。反而我跟他讲，弟兄姊妹，你当心一点，要好好读圣经，你不要相信你的感动感觉神对你说话。但你知道吗，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告诉他们说，在聚会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有人得了灵感得了启示，他就说话，等到另外一个也得了启示，先说的人就要听后面人说话，因为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彼此顺服的。什么意思？我今天用现在的话说，在一个家庭聚会里面，姐妹起来分享，很有灵感，分享了一半 Mark 说哎，我也受感动，那姐妹就停下来，一个一个轮流说，而且慎思明辨到底是不是出于圣灵感动。你不愿意因为人说圣灵感动你就绝对相信圣灵感动，你不愿意因为这个人常常受圣灵感动所以他讲的话都是圣灵感动，每一次都要分辨，每一句话都要分辨，你就知道你可以听多少，可以遵守多少，可以顺服多少。这些呢都是根据正典性来的自然保护，因为有正典的观念所以不会有乱的情形，信仰的标准明白了哈。OK， 还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进行。今天讲的东西，我是认为他讲不完，但是大部分都讲过，不要紧，讨论更好啊。这里呢，等于我们把就业第二项历史性的研究呢，第一项、第二项讲过了。第三个讲赐金的来源，赐金的来源，这个赐金一共十四节。我不记得哪一本这个诗经，哪一本这个。这个研读版的圣经里面提到赐金，我有一本天主教圣经叫 Jerusalem Bible， 很好的圣经。 Jerusalem Bible 的翻译呢有相当学者的，有很高的 学术价值，翻得很准确，所以有些时候我拿来参考。但是那个 Jerusalem Bible 里面就有这十四卷赐金， 因为是天主教的。那天主教之君也不是随便选的，根据什么原则？是根据七十四译本。刚才我们提的七十四译本，七十四译本呢，包括四经，翻译四经。亚麦尼亚这个会议中间没有接触此经，但是在七十四本里面放在后面，他们当初就说这是此经，是有价值却不是圣经。所以当初七十四本是很清楚的说这是有价值，为什么？是历史的文献，是特别讲到从马拉基之后四百年中间以色列人民族的故事，不在圣经里面。犹太人观念，亚麦尼亚的这个都在，不把它当成圣经。那你说为什么七十四译本放进去呢？你想一想，七十四译本根据什么需要来的？啊？犹太人的下一代不知道自己语言，更不知道自己历史。所以七十四译本里面加上十四本次经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他们很有限在受逼迫在亡国的时候所留存下来一些对于他们来讲非常重要的吉利，尤其是马可比一书、马可比二书。这么多次经中间最有价值的，对犹太人影响最大的是马可比战争。所以马可比的家世 Tasmanian 家庭，马可比一书、马可比二书变成非常重要的经典，里面还有许许多多在逼迫中间给他们鼓励的话。这个马可比家族本来也是祭司，今天早上我们讲以西结，这个马可比家的 Hasmonean 也是祭司。当然显然的，他们在那个时候所有的祭司呢，其实马可比的思想可能被这个以后的埃森人采取，埃森人也是血居群居在外，不在耶路撒冷。马可比你知道最后他们马赛大，他们躲在山上，就是抗拒退后在山上去躲避，抵抗罗马人。所以对于他们来讲，这个在监约中间所有的资料非常宝贵，放在圣经的后面，次经。这个次经的定义哈 ，Apocrypha， 跟伪经不一样。次经，次经的意思，它是被隐藏的经典，不是跟伪经不一样，伪经假造的。但是呢，次经的价值为什么有价值？这些书卷的作者可疑，不记名，不知道谁写的，没有权威性和原本性的特点，因为不知道谁写的，你怎么定断它的权威？因为不知道作者，你也不能知道他原本性原来什么样子。但是呢，天主教认为次经跟圣经一样有价值，也把其中的十一本，很奇怪哈，不是十四本，十一本放在天主教圣经里。我今天看见耶路撒冷圣经呢，我今天忘记带来了，不过也不太，真的来讲太重太厚，这么大，大字印的字很漂亮，而且里面很漂亮图画，也 Jerusalem Bible。Jerusalem Bible， 但是呢，基督徒不接受，除了圣公会，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圣公会所有的接受。这个圣公会接受呢，也不一定是从古以来都接受。但圣公会的麻烦在哪里？你知道为什么圣公会的麻烦？圣公会是英国国教 ，Anglican， 圣公会啊，它有两个名字，在英国叫 Anglican 国教，但是呢，在美国你不能叫 Anglican 呢。美国你叫 Anglican， 那你是不爱国了，尤其是独立战争的时候，所以不叫 Anglican， 叫什么 Episcopal。 Episcopal 是主教制，因为 Anglican 是主教制，他的 Canterbury 大主教是最大主教，就英国国教的总领袖、总领导。这是什么婚礼啊，王室婚礼都是 Canterbury 主教来主持的，一定的。为什么这样？因为英国政府的信仰，英国的信仰倒来倒去，倒来倒去，他又摆脱了天主教的羁绊。但是有些时候呢，那些国王或者王后信天主教的，他回到天主教，要求天主教的这些教义跟讲论， 等到下一个到基督教，比如说大家知道 Elizabeth 是吧，伊丽莎伯，之前的是玛丽皇后，称作血腥玛丽，对不对？天主教徒逼迫基督徒，所以呢这个英国国教接纳了天主教圣经作为他的圣经，反正有多的不要紧，到了基督教呢次经不要讲就好了。所以他这个国教的信仰系统造成一个摇摆不定情形，这个情形到现在稳定下来，脱离正式脱离天主教，过去一段时间在天主教摇来摆去，跟天主教的关系含混不清，也造成很多困难，也有很大的痛苦， a lot of struggle。 最近这个两个世纪以来，或者说一百多年来，不到两个世纪，大概稳定走在基督教阵营里面，所以圣公会被基督教接纳，没有被天主教接纳。 OK， 那么到了 Anglican， 到了 Episcopal， 到了美国，大概美国的 Episcopal 没有接受赐经，可以去查查看，你们有 Episcopal 的朋友啊，有圣公会朋友，问问他们你们有没有，你们圣经里面有没有赐经，大概是没有的。 OK， 所以我说这个是不是完全一概而论的，看一看啊。所以呢天主教圣经是50本，旧约50本。好，新约经典27本。这个呢基督教天主教都一样，没有什么改变。啊，这个其实基督教接受了天主教当初最后最早的时候27本新约正典。最后是在迦太基会议。迦太基会议上面大概主后397年，所以这是封卷的时候你说的啊。在迦太基会议主后397年鉴定的，所以呢新约有伪经没有赐经。伪经呢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牧人黑马书啊，这个保罗行传，这些都是伪经不承认的啊，基督教不承认。那么还有一些伪经呢，像我一下想不起啊，犹大福音都是伪经啊，这个很早就知道有的东西。同时又呢新约经典也再没有新的书卷归入圣经里面，所以27本呢封卷了。OK， 有什么问题没有？对不起我听不见。397，这个讲义上有。迦太基会议，对的。你那边写什么？你好呀。迦太基会议，在迦太基这地方开的会。最后封建的，对，鉴定，就是他们的谈了以后，就是已经谈的够多了，在这里我们确定这就是神给我们话语，已经到第四世纪末了了。所以我想到的时候他们就谈的够多了，不需要再谈了，而且就是古老性越往下去越不可能发现还有圣经，对不对？因为这就脱离使徒权柄了嘛。如果你到了第四世纪还忽然找出使徒权柄，还有使徒权柄，那真是乱了。当然了，这个一个附带影响，因为他讲使徒权柄，所以基督教到后来像改革中，尤其他跟天主教不一样，不接受使徒传承，所以对于使徒在今世代的使徒有没有使徒变成一个自然的理解，认为没有使徒了。为什么？圣经都没有了要使徒干什么？圣经新的圣经不写了要使徒干什么？但是天主教接受使徒，教皇就是使徒，使徒传承嘛， apostolic succession。 那么灵恩派，尤其是现代的这个比如说 charismatic movement跟早期的有一些这个 Pentecostalism， 他们都相信圣灵的工作 appoint 使徒，所以才有这些问题啊。有人是使徒，他被圣灵感动说的话要不要当作圣经处理，这个在现在的 charismatic movement 中间是一个讨论题目，怎么来理解圣灵感动对我们说话，就是刚才师母提出来的问题。那有一些异端很明显的他们假借使徒的权柄，你知道摩门教里面有各种不同的权柄的地位，使徒下面的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长老、执事，排下去的最高是使徒，使徒底下有个是主教，我这个 我读研究院的时候，我的指导教授 Dr. Ballantyne， 他是 Ithaca 地区摩门教的主教 Bishop， 他在 Professor Dr. Ballantyne， 但是他在教会里面是这个 Bishop Ballantyne 主教。那个你看两个出去宣教的，那是二等兵，呵呵，刚刚出道的，出去做两年回来以后，这个慢慢可以爬上去。Yeah.
这个讲义上面啊，那个第三行叫新约有伪经没有次经，这样写的。
有伪经，叫做伪经，不叫次经。
新约
里面我们要讲什么叫伪经啊？伪经跟我刚才提过了。
新约我们不是讲新约圣经还是新约
啊？这里要改一改，新约没有伪经了。
新约时代
。Yeah. OK， 这个语句有问题啊。
这个
新约的经典共有27本，底下一二三，第三行，第二行。
33页。
第二行。
新约十七个。
Yeah. 很好，问的不然。
那些伪经，不像说天主教他把旧约的那11本放进去，
哎，
但是新约
天主教不放，
对啊，没人放，27、27，那个伪经就他自己去当伪经，
他自己独立的，
就没有装进去的。
新约里面伪经没有放在圣经里面，啊，伪经不是次经，没有放在圣经里面，你可以写嘛，没有放在圣经里面，没有收在圣经里，没有说
有伪经，没有次经，
没有收在新约里。没有被收在新约里，
自己要加上去，
不要这样，很好，不然的话起大问题了，大误会。还有没有问题？ Yeah.
就是鼓不鼓励弟兄去看这个四经和五经？
四经可以看，不犯罪，不犯罪，看四经不犯罪。
看小说都不犯罪，
鼓不鼓励啊？牧师鼓不鼓励？就是说弟兄去看，
比如说。牧人黑马书有很高的价值，但是它不是伪经，它是次经。
这么看得完就已经很感谢
神。Okay. 像牧人黑马书，像犹大福音应该算是伪经。比如说牧人黑马书，比如说保罗行传，这些呢只能算是伪次经，不算伪经，因为牧人黑马书可能是有一个牧人叫黑马，啊，牧人黑马说嘛，他里面讲了很多很多的劝导，还有十二使徒遗训，十二使徒遗训，
是伪经
啊，四经，四经，十二使徒遗训里面有很多好的东西，但是因为他的作者不详，不敢确定是不是十二使徒写的，所以算是四经，放在新没有收在新约里面。十二使徒遗训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因为它的年代可能是第一世纪末，也可能第三世纪才有人因为使徒时代过去了，假托使徒的名字讲这些东西，写这些东西。这些呢，他不是存心要骗人的。他说十二使徒遗训可能是他的传统里面告诉他使徒们曾经讲过这话，但是这个作者自己本身无法考证。里面有些内容是很好的，很不错的。
那是不是说老师建议说正典的圣经看过5次以上或几次以上再去看我今天自己，以免 confuse， 会不会来说随便啦？
我没去读，但是有需要的时候我看一下研究一下。
毕竟说正典的圣经就要看几次，
读这样的书的人多半是为了学术性，为什么呢？他要参考一些古代教父有时候也引黑牧人黑马书。我说的这些东西，像十二使徒遗训，像变德拉这个智慧书啊，那个是旧约啊，变德拉，不小心还就忘记了，旧约的次经，有相当好参考价值啊，但是呢。如果你不是要去做学术性的研究的话，不大需要这个。偶尔你可以看见，像犹大书里面引用了一本次经，引用了一本《多比亚传》，还有不少，名字一下记不得。 但这些资料不难查，很多的这些基本的圣经的这个注解书都有，你可以看见。
那圣经的英文是什么？
圣经的圣经叫什么？这个
圣经，
这个圣光叫什么？叫什么？不是，不是，我看一看，我忘记了。
那这个就是神学的开放性吗？如果是都可以去研究就行了。
可以看，可以去研究，可以去研究。
因为神学是开放的，圣经是封闭。
圣经是封闭，神学是开放的。神学你要研究，当然是开放的。
那个，如果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为了要向摩门教人传福音，是不是要看一下我们摩门经？如果要向这个回教人传福音，是不是我就要看一看《格兰经》有没有用，还是不需要？
当然要看。你不看你怎么知道他怎么想什么？所以我在研究回教发展历史，我发现这是比我们
佛教徒要不去研究佛经。
佛经的问题哦，佛经问题不麻烦，佛经没有正点的观念，开放性的。佛经可以随时加添。Okay, 但是呢，佛经本身的这个当中道理性不难明白。Okay, 它是自力救助，所以它随时可以有新的方法。所以它的本身也不矛盾，佛教就自然是讲自力救助嘛，所以哪天发明好东西告诉你，你就多力救的方法。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